美国贸易代表团结束了与中国的贸易磋商，美方表示与中方进行了非常好的对话。中国官媒表示，此次谈判坦诚、高效、富有建设性。
中国驻吉布提军事基地人员使用激光干扰美国飞机并致人轻伤的说法被中国外交部驳斥为与事实完全不符。
分析认为，美国11月举行的中期选举事关重大，共和党对众参两院的主控权面临重大考验。
5月5号星期六，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乔战。
我是鲍荣，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五说，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晤的日期和地点都已经决定了。另一方面，美中贸易谈判星期五也结束了。川普总统星期五表示，即将公布进一步的贸易协定。有关详情，下面我们就连线记者许湘云为我们介绍。湘云。
好的，鲍荣。川普总统星期五说，美国一直和朝鲜保持接触，与金正恩会晤的日期和地点都已经确定，不久后就会公布。来听川普总统怎么说。
我们正和朝鲜进行非常实质性的谈话，已经有很多事情发生，像是人质释放。我认为你会看到很多好事发生，正如我昨天所说的，敬请期待。我想你们会看到很多好事出现。另外，我们的行程已经确定，我们已经拟定出了时间和地点，不久就会公布。
川普总统此前曾暗示说，这一首脑会晤可能会在板门店举行。不过，韩国总统府一位官员星期五说，韩国还没有接到通知。此前有报道说，美国将减少驻韩美军。川普总统说，这个议题不在与金正恩会晤日程之内。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也表示，川普总统并没有要求国防部考虑减少驻韩美军的人数。路透社报道说，韩国国家顾问已经来到华盛顿，并将与博尔顿会面，为美朝峰会做准备。另外一方面，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团已经离开北京，返回华盛顿。川普总统星期五表示，美国即将公布一些非常好的贸易协定。川普总统说，出于他对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尊重，过去美国对中国表现得很友善，而没有持比较强硬的立场。但在这次的谈判结束后，美国会为美中之间的贸易公平做出行动。来听川普总统怎么说。
我们将公布一些非常好的贸易协定。我的代表团现在正从中国回来，根据在中国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将会做出这样或那样的行动。我对习主席非常尊重，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这么友善，并且有非常好的关系。但是我们必须为美中之间的贸易带来公平，我们会这样做。
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星期五说，美中双方就部分问题达成共识，但在一些问题上仍然存在较大的分歧。母亲在离开下榻饭店只表示，他们与中国官员进行了良好的对话。白宫星期五发表声明，表明美国政府对改变美中贸易和投资关系等问题刻不容缓的重视，强调美中之间公平贸易的重要性。白宫在声明中说，代表团与中国官员进行了坦诚的讨论，重点包括美中双边经济关系再平衡、改进中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确认不公平的技术转移政策的执行。美国代表团声明，公平的贸易将给中国、美国和世界经济带来更快的增长。美国代表团的规模与高层级表明了川普政府对确保美国企业和工人的公平贸易与投资条件的重视。行政当局已经达成共识，要即刻重视改变美中贸易和投资关系的问题。美国派出的贸易代表团里，许多人过去对中国持批评态度，同时这些高级官员对贸易政策也有相当的了解。纽约时报的报道指出，与他们对应谈判的中国官员不久之前进行了重组，一些人在国际贸易法上的经验比较有限，增加了双方找到共同点的难度。鲍荣。
好的，感谢记者许湘云带来的报道。
美国高层经贸官员和顾问周五结束了北京之行，但是美方没有对此次会谈发表评论。此次美中高级别官员就关税问题举行的谈判，除了相互提出的一些要求，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突破。 尽管川普总统有所表述，但是接下来双方会有什么样的动作？关税是停还是行？各方对此相当关注。我们现在就邀请美国之音记者肖洵和我们一起来谈谈这次美中贸易谈判的问题。肖洵你好。
你好，你好，
是首先我们知道这个双方这个首先愿意谈哈，就是希望想做出一些让步，做出一些妥协。那么根据你的观察，这个妥协达成了吗？情况怎么样？
双方都说了，说有一些这个共识，但是呢，看这个样子共识不是很多啊。那双方结束的时候也没有这个联合的发表联合声明啊，是这样子联合的这样一个评论。那美方走的时候也没有说什么话。我们看到这个努钦他离开之前，他只是说我们进行良好的谈话。那么川普总统说这个话也耐人寻味。现在也不知道接下来这个他说会采取一些行动。那么先说好的，那么就说我对习主席非常尊重，对不对？然后接下来呢就说，但是这个贸易是贸易上的事情。那么看来这个行动还是有。那么看到这个今天一些报道里边引述的一些评论也谈到这一点，那就是这以前的一个以前在美国的财政部的一个前官员叫迈克尔·赫尔森，他现在这个欧亚集团做这个分析师，他说呢 ，With both sides digging in， 就是 we are headed for first round of tariff by each side， 就是双方现在接下来就要进行第一轮的这样一个这个实施这个关税了。那么看这个，他认为这个看这个样子关税可能就要开始实施。我们看到还有一些这个新闻谈到，就是说，美国的这个大豆农啊，已经了解得到了一些情况，说是个中国现在已经停止进口美国的大豆，所以他们也感到非常的焦虑这些事情。那么看，现在我们知道的这个情况也不是很多。那么接下来，这也只是一些分析而已。但是接下来我相信会有行动，怎么样的行动我们不太清楚。
是，刚才您也提到了，这个有分析人士认为，现在可能美中之间这个矛盾难以调和啊，可能关税真的就要施加出去了。那么如果真的实施了这个关税，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我们看到有一些分析提出来说，这个关税实施了以后，那么对双方的经济还是会有一些影响。比如说这个关税本身呢，并不一定会导致爆发这个贸易战啊。所以大家现在非常担心的就是全面贸易战。那么这就是说关税本身不会，但是呢，那有一点就是我看到这个彭博有一篇评论，专门提到这个中兴公司的这个事情。那么中兴呢，这次中方好像也把这个事情拿出来向美国提出要求。那么美方呢是把这个中兴公司也是作为这样一个例子啊，作为一个对象来，就是等于说是制裁他吧，因为他在对北韩的这个事情这个禁令上，出口禁令上面有违反禁令。但是这个彭博的这篇报道说如果你对他处罚是应该的，因为他本身手也不是很干净，但是呢你要是把他的路给堵死了，让他破产的话，那么就等于说让这个搅动了中国的整个的这样一个大的计划。中国不现在有这个中国制造2025吗？中国习近平呢政府呢现在就是强调要在一些高技术的这个产业上，要扶持高技术产业，要这个让他们在世界上居领先地位。那么这个电讯公司、电讯器材供应商，在中国呢有六家这个电讯供应商，他们生产的这个手机呢，在全世界的这个占的是有三分之一的这样一个项。如果你这一块被动了的话，他们可能会这个分析呢，意见认为说，中国政府可能不会就坐看着说啊，你这个事情就这个样子了，可能会采取更严厉的这样一个动作。那么接下来呢，也可能因为这个事情导致这个贸易战。还有一点就是说，还有一方面就是大家看到说，如果现在中国政府要应付这个贸易方面的这个问题，带来的这样一个出口方面受到的这个损害啊，出口受阻的话，那么对于经济的这个增长的影响还是有一定的这个负面作用，所以政府可能会搁置他原来承诺的一些这个改革，然后呢现在就要加大力度，要推进这个经济保持一定的增速。那么对于中国的这个本身的这个结构的这个改革，会起到这样一个制阻的这样一个作用啊。这是一些分析的 看法。
是，就是现在双方谈虽然谈了，但是分歧还不是这么一时半会儿就能解决的哈。而且这个真的打响贸易战，可能就是一种双输的局面哈。
是，
好的，那我们感谢肖洵为我们带来的详细介绍。
好，谢谢。嗯。
美国五角大楼星期五没有对中国的指责予以回应。五角大楼星期四说，位于吉布提的中国海外军事基地使用激光干扰美国飞机。中国外交部和国防部星期五批评美国无端猜测指责。美国之音的记者周五在中国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就此提问，发言人华春莹说，美方的说法与事实完全不符。
新闻报道说呢，在吉布提的中国海外军事基地使用激光对附近美国基地的美军飞机进行了干扰，导致美国飞行员眼睛受伤害。那么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说，美方已经就此向中方提出正式抗议啊。那么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回应？美国军方所披露的上述情况对美中关系以及美中两军关系会造成什么影响？谢谢。
首先，我不知道 VOA 美国之音你们对于这则消息可信度是怎么评价的。新闻它的生命和珍贵之处呢，在于真实性。那么你说的这个情况呢，应该向国防部去了解。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中方经过认真的核查，已经明确地告诉了美方，美方的所谓的指责与事实完全不符。你们可以提醒一下美方的有关人士，也要注意说话的真实性，不要无端的猜测和指责。
中国国防部周五也回复了美国之音的询问。中国国防部新闻局的传真回复表示说，美国的指责不实，中国已经通过了官方渠道驳斥。中国也强调一贯遵守国际法和驻法的国际法律。
美国选民十一月将前往投票站，共和党对参众两院，特别是众议院的主控权面临着重大考验。
选举结果也可能会对川普总统造成影响。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的报道。
在最近在密西根州举行的竞选风格的集会上，川普总统加大了对民主党人的压力。
十一月投民主党一票，就等于是投开放边界和纵容犯罪一票，就是这么简单。
川普试图鼓舞支持者的激情，让他们踊跃参与十一月的国会选举，预计民主党人将在选举中攻城略地。
我们必须走出去，必须拼死战斗，我们必须拿下众议院，也必须拿下参议院。我认为在参议院选举中我们会打得很漂亮，在众议院选举中也会打得很漂亮，因为经济很好。
民主党人正在组织起来，亿万富商汤姆斯特耶鼎力相助。斯特耶希望民主党夺下众议院后将在明年弹劾川普。
我们现在知道这场党派斗争将成为为美国灵魂而战的激烈战斗，而我们人民必须赢得这场战斗。The people
have to win this battle. 分析人士约翰·福杰说，总统的民意支持率偏低，这在十一月的选举中对共和党人不利。
他的数字处在低水平，不是历来最低的，但民众对他的工作表现的赞成率在41%-42%左右，他的共和党基本盘仍然坚决支持他，但他也激起了很多民主党人斗志要反对他。我们在特别选举中就看到形势对共和党人不利。
此外，大批共和党议员已经宣布今年退休，这也给民主党人攻地盘创造了机会。中间派民主党组织第三条道路的吉姆·凯斯勒说，
这是真正的悲观迹象，即使是众议院议长也决定不竞选连任了。自从唐纳德·川普当选后，民主党人在每一场竞选和特别选举中都有超常表现。
布鲁金斯学会的比尔·加尔斯顿认为，对川普来说，共和党人哪怕只失去国会议院，也会造成重大的政治后果。
失去众议院的控制权将阻止行政当局的立法议程，失去参议院的控制权将阻止行政当局的人事任命。
川普今年可能会花很多时间踏上助选征途，他明白失去几个关键的众议院或参议院的席位可能会意味着失去共和党人在国会的多数党地位。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
虽然距离十一月的中期选举还有大约六个月的时间，但民主共和两党已经开始为选举蓄力。美国之音也将持续关注这一方面的动向，为您带来最新的消息。
瑞典文学院决定延迟颁发2018年诺贝尔文学奖。此前，该机构内部人员当中出现性骚扰和财务丑闻。夏威夷大岛一天前火山爆发，导致当局下发撤离命令，政府星期五开放了一些庇护所。由美国财政部长努钦率领的美国贸易代表团周五结束了与中国的经贸磋商，此次磋商收效几何？美国观察邀请专家与您一同探讨。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 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中国官方媒体说，在北京举行的美中贸易磋商就部分问题达成共识，但在一些问题上仍还存在较大的分歧。中国政府拒绝承认在吉布提的中国海外军事基地激光干扰美国飞机的美国军方说法，要求美国不要无端指责猜测。美国11月将举行的中期选举事关重大，选举结果也可能会对川普总统产生深远影响。
瑞典文学院决定延迟颁发2018年诺贝尔文学奖。此前，该机构内部人员出现性骚扰和财务丑闻。负责评选诺贝尔文学奖的瑞典文学院星期五表示，2018年的文学奖将推迟到2019年颁发。
瑞典文学院的常任秘书安德斯·奥尔森在声明中表示，需要修复公众对瑞典文学院的信任之后再颁发文学奖。
瑞典文学院的18位终身院士此前因为如何处理与法国裔瑞典籍摄影师让·克罗德·阿尔诺有关的性骚扰指控而产生重大分歧。
阿尔诺在瑞典是文化名人，也是诗人弗洛斯坦森的丈夫。弗洛斯坦森是瑞典文学院的院士，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之一。
夏威夷星期五开放了一些庇护所。一天前，夏威夷大岛发生了火山爆发，导致当局下发撤离命令。请看报道。
基拉韦厄火山爆发，把烟云和碎石都喷到了空中，滚烫的熔岩流向大岛上的雷拉尼艾斯塔特斯区域。当地官员星期五表示，人们正在寻找安全的庇护所。
我们正在对家庭进行注册，我们正在注册老年人， 那也是一件我们能提供帮助的事。如果有任何老人被困在那里，我们的老年活动部门可以去把他们领到庇护所。我们正在统计数字，我们想让所有人知道，首先，如果你能和家人或朋友待在一起，那是最好的，但我们也会在这里提供帮助。
当局表示，基拉韦厄火山过去30多年来几乎一直处于持续喷发的状态，警方让驾车者远离危险地带。美国之音记者布朗报道。
一名美国男子似乎是为了逃离犹他州的一家法庭而跳下了阳台，他因此受到重伤。法院的发言人说，这起事件发生在星期一，路德摔断了一条腿和骨盆，还摔裂了头骨。路德是因为没有遵守法庭下令的戒毒疗程而出庭，他可能因为试图逃脱而面临更多的指控。在另外一方面，川普总统要求国民警卫队驻守美墨边境已经过去了一个月的时间，当时载有超过1500名移民的大篷车队驶向美墨边境。川普总统说，由于非法入境现象上升，局面处在毫无法治的情况，他因此做出了派兵的决定。
现在数百名移民已经到达了美墨边境，美国之音记者与移民官员还有国民警卫队对话，带您了解在边境部署军队的效果以及目前这些移民的状况。
川普政府表示，目前美墨边境存在危机，
我们并不知道谁正在进入我们的国家，我们也没有方式进行适当和足够的监测。对我来说，这就是危机的定义。
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表示，2018年3月在西南边境逮捕的人数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200%。然而，从全年来看，2017年逮捕的人数创下了46年的新低。大约1000名国民警卫队员目前在驻守边境，川普总统要求最多征调4000人，其他人还有待部署，而他们的职责也不尽相同。尽管国民警卫队的职责并不包括逮捕试图非法越境者，美国边境巡逻人员说，他们对于其他方面的协助至关重要，可能的越境者会在边境看到更多的巡逻人员。
国民警卫队让那些本来在做支持工作的人能腾出手来去前线工作。
美国边境巡逻队亚利桑那州特别行动署查维尼杜勒斯基说，现在有更多的 OTM， 也就是非墨西哥人，在入境口岸之间自首，而在边境的另一边，人们却用不同的眼光看待国民警卫队的进驻。
我们并不在战争中，我们不原本该是伙伴国吗？
在边境城市墨西卡利，罗德里格斯管理着一家容纳被遣返移民的庇护所。他说，过去政府派遣国民警卫队都产生了与本意相反的效果，这次也不会例外。
如果有任何作用，那就是人道代价。从前的部署带来了更多移民的死亡，为什么？因为他们会挑选更加困难和危险的旅程，但这并不能阻止他们移民。
但有一些移民承认，美国层层保护的关卡，包括部署国民警卫队和使用监控技术，确实有阻遏作用。来自墨西哥萨卡特卡斯的未成年人塞萨尔·莫拉莱斯最近被遣返回国，他去美国是为了给家人寻求更好的经济机会。他说，他再也不想越境了。
边境保护很严，不可能再过去了。
莫拉莱斯说，一路上面临的艰险让他决定还是好好待在家里。美国之音拉蒙泰勒，亚利桑那州圣路易斯报道。
为了更好地服务中国的游客，华盛顿特区的旅游局与微信展开了合作，积极运用微信的平台推广各项旅游资源。详情请记者莫雨来为我们介绍。莫雨。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华盛顿的国家广场。我们可以看到周围是博物馆林立，我身后呢也是可以看到方尖碑。那这个地方呢，是许多到华盛顿来旅游的游客都会走一走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周围都好多旅游大巴来来往往。那么作为华盛顿旅游推广的一部分呢，华盛顿的旅游推广机构 Destination DC， 在中文是翻译成华盛顿特区旅游局，那它是与中国的社交媒体平台微信进行了合作，创立了华盛顿特区旅游局这样的一个微信公众号，向中国游客推广华盛顿旅游，以及向他们提供一些华盛顿的旅游资讯。 过去几个月来，华盛顿特区旅游局呢是通过这个公众号发布了许多有华盛顿特色的旅游内容，包括樱花节、火人节展览，而且还推出了有奖摄影比赛等活动。公众号还附有互动地图小程序，提供景点路线的中文向导以及一些景点的中文语音解说。那在微信平台上直接面向中国人推广旅游，华盛顿是这样做的第一个美国城市。那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策略呢？我们来听听华盛顿特区旅游局主席弗格森的看法。
选择微信的主要原因是微信有超过10亿用户，是中国第一的社交媒体平台，会有很多机会。如果你看我们的主要市场，中国是国际游客来华盛顿的第一大市场，我们希望能够拓展他们在华盛顿的见闻。
那么据统计，近年来中国游客占据了华盛顿每年的海外游客中的很大一部分，而且越来越多的人会选择自由行。弗格森说，公众号的推出就是为了能够让这些游客深度体验华盛顿，游有所值。那华盛顿特区旅游局是表示，与微信合作不仅仅是便利中国游客，也可以让众多的酒店、餐馆等会员机构享受实惠，尤其是可以让他们省去在微信上做推广营销的繁琐手续。那么我们也知道，美中关系近来是摩擦不断，那么这是否会影响华盛顿特区旅游局的营销策略呢？那么他们是否会担心中国游客的赴美旅游热情会下降？那我们来听听弗格森的看法。
我们会密切关注他们对经济和政治事务的反应，我们会继续推广华盛顿，并与美国旅游协会等机构密切合作，关注旅游趋势，观察是否有人因政治或其他因素变更行程。目前我们没有看到消极的趋势。
那我们知道，华盛顿目前是有两个直飞北京的航班。那据悉，在今年9月，华盛顿还会开通直飞香港的航班。那么到时候可能就会带来更多来自亚洲的游客。以上就是记者掌握到的情况。下面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好的，感谢记者莫宇带来的报道。
由美国财政部长努钦率领的美国贸易代表团周五结束了与中国的经贸磋商。中国官方的媒体新华社发文称，会谈坦诚、高效、富有建设性。报道称，美中双方在有些领域取得了共识，但在其他一些问题上仍然存在较大的分歧。美中此次经贸磋商收效几何？是否是姿态大于实际作用？在美中谈判的进程中，美国的底线可能是什么？我们今天就有关话题邀请到两位嘉宾参与我们节目的讨论。一位是做客演播室的旅美经济学者秦伟平先生。秦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是的，那么另外一位是通过 Skype 视频连线加入我们节目的美国启色加大学政治学教授王维正。王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是的，那么首先要请教两位嘉宾的是，先请教秦伟平先生吧。就是我们知道这个美中的经贸磋商是刚刚的结束啊，那么可以说美方这次派出代表团阵仗特别大哈，又有财长，又有商务部长，包括川普总统的这个经贸顾问等等等等，然后这些人来到北京，然后是谈了两天。但是我们看到后来这个中国官媒新华社发的这个消息啊，感觉好像让人感觉特别模糊，就说是在某些领域取得了一些共识，那么在另外一些领域这仍然存在很大分歧。那么就想请教您，您觉得这次的磋商对于解决中美两国的这个贸易分歧来说有多大的帮助呢？
正如我们看了这个5月3号4号，这个美国是一个庞大的代表团，然后去北京访问。那之前是中美贸易战，我们叫第一回合嘛，确实打得很激烈，主要是嘴上打得比较厉害。那这次美国代表团过去，其实外界还是给予很多期望的，希望说他们能真的是一个坦率的沟通，然后有一点东西出来。但实际上我们看到，特别新华社刚才那个很简短的那个声明来说，我们可以猜想得到，其实这次交谈是或者谈判是非常不愉快。然后我今天早上看到《华尔街日报》有公布的说，美方提出了一个7大条件，从个条件来看，我都感觉美国 这方面不是去谈判的，而是直接去下战书的那种感觉。所以从那个后方我们了解的信息，第一天大概谈了，上午谈了几个小时，下午谈了，中午吃了一个工作餐，晚上也没有在一起，第二天上午就谈了几个小时就结束了，就回来了这样子。所以应该说很不乐观，很不愉快。当然那个外交辞令尽量是这种很克制的状态这次会谈应该是不是很成功。那说有部分共识，我觉得这个部分共识可能是什么呢？可能说我们可以保持一个磋商的机制，下次还有机会再谈一次，而不是说直接谈崩掉这样子。所以这个结果是不出我们意料但是确实是蛮危险的一个结果这样子。
明白，就是谈还可以谈，但是具体谈的这个内容可能还是没有取得一些实质
性的，因为双方的这个观点差别太大。就好像说你谈判嘛，毕竟有一个沟通的基础嘛，一个是漫天要价，一个几乎是落地还钱，就没法谈这样子，所以差别非常非常大。我们可以看到其中一个很显著的差别，比如说之前讲到说两国的那个利差，贸易利差要，我记得是2017年是3752亿美元，说之前的交价是要降1000亿，下降1000亿嘛，对不对？这次直接到2020年下降2000亿，意味着什么呢？连续两年都要下降1000亿嘛，对不对？就是有点加码的感觉。当然其他的细节可以看得到所以美方就是直接到中国去，几乎是把自己的鹰派立场表现出来，说我要下战书了，你就应战吧，或者怎么样。那中国肯定没什么好脸色，对不对？然后也没办法去给答复，所以能在后面继续说第二轮，比如说中方会派代表团来华盛顿再谈一次，已经算不错了，没有当场直接翻脸。
其实我也看到有分析说，这次的这个美方代表团是在出发之前是已经给这个中方发了一个他们的这个范围广泛的一系列的要求。
对。
那么我看到有些分析说，这个要求感觉对中方来说可能就不像是奔着谈判去的哈，可能是就是有点像吵架去的。但是这是某些人的一些分析啊，一些说法。那么想请教王瑞正教授的就是，您怎么看这次的这个双方的磋商能给这个美中关系，这个特别是经贸关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想中美双方在经贸方面谈判的话，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中国人的话比较喜欢面子，美国人的话比较喜欢里子。那这一次这个美国阵容庞大的这个谈判团到北京去的话，可以说是给了中方一个面子，因为过去的话双方有这个所谓的这 strategic and economic dialogue 啊，这个经济与战略的这个对话的一个机制。然后去年这个习近平跟川普总统在海湖庄园见面之后，双方扩大那个机制的成立所谓的百日会谈，后来这两个机制都无疾而终。所以美国人呢看准了这中国人喜欢要面子这个心态呢，派了这么一个阵容庞大的这一个团体去。但是美国人毕竟是比较重里子，所谓里子呢，就是说他这个多年来对于中方的不满，还有这个川普总统他在竞选的时候提出的许多的政见，现在都等于说下了一个清单。您刚也提到，就是说在这个代表团去北京之前，事实上把这清单已经交给中方看过了。那所以这些人的话都是这个非常忙碌，而且这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他们到了北京去的话，并不是有兴趣跟你去看这个京剧或吃这个北京烤鸭，他是希望说能够实事，能够实干。然后如果听你讲了半天还是一些场面的话，他们有兴趣。所以我觉得这个会谈的时间比我想象的要短。然后根据这个外交辞令，刚才这秦教授分析的话，我也觉得说可能双方可能是不欢而散，但是就是说还是有一些帮助。有些什么帮助呢？就是说这第一次谈判嘛，就那当然就是说双方对于对方的这个立场的话，第一次这个列出来，所以比较了解一点。然后回去以后，可能大家会各自分析，就说什么东西的话是自己的核心利益是不能够交换的，哪些东西的话是可以退步的啊？就说这个我给他 A 的话，然后他可能给我 B 或怎么样。然后最后一点就是还要注意到，就是说这一次这个会谈呢。美方满足中方要面子的这个心态呢，等于是给中方再一次机会。下次如果说川普总统因此就实现了他要对中国施行这个大量的这个惩罚性的这个关税的话，那你就不要抱怨说我没有先给你打一个招呼过。
是的。 那么继续想请教王教授的就是，我们知道这次美中双方是举行了谈判，但是既然是谈判，就是我们要有这个让步的一个空间哈，一个余地，但是同时也要有自己各方的一个底线。那么您认为在处理美中贸易摩擦的这个问题上，美国所能接受的底线是什么呢？
我想这个美国的话，表面上如果说川普总统能够得到中方一个具体的做法，能够降低这个贸易的不平衡啊 ，trade imbalance， 比如说一年这个1000亿，或者是两年2000亿的话，这个他可以对他的选民交代说，我已经达到我这个竞选时候的一个政见。但是我觉得美国这个最担心的还是中国对于中国政府对于这个产业政策的一个支持，就是所谓的中国制造2025 Made in China 2025。这个的话我觉得是美国官方文件没有讲出来，但是我看来的话，事实上是美国政府，特别是川普政府的这些精英分子的话，对于中国的崛起一个深深的忧虑。换句话讲说，这个他们担心说这个中国制造2025的话，加上中国这个对于这个国营企业的这些支持，然后市场的限制等等，会造成这个美国过去是全世界主导的地位的这样一个龙头地位呢，靠他经济的能力呢，会让拱手让给中国，所以我觉得他们这个最担心的。那这个刚好也是中国最不能够让步的一点。中国可能可以，比如说承诺去购买一些美国农产品或者是天然气，甚至于会跟美国讲说，我希望能够跟你多购买一些这个高科技的产品，或者扩大投资。但刚好这个高科技的产品还有这个扩大投资的话，是美国现在最不愿意让步的地方。但是真正中国不能让步的是他对于这个产业政策的支持。
是您刚才提到的是这个中国不能让步的地方啊，但是我们也注意到，我看到有分析说中国有可能让步的地方，就是在这个解决美中之间这个贸易差距的问题上，说中国可以这个多买一些美国方面的一些产品。那么我们也注意到，就是在川普总统在3月份他签署这个总统备忘录之后，不久吧，这个美国的这个商务部长罗斯就是发表了一个讲话，他就说这个中美之间其实这个贸易的这个差距其实是可以解决的，或者说可以缓解的，比如说啊，中国可以多购买美国的天然气，但是我们知道，其实，在对中国来讲，它的这个天然气的进口这个方向主要是从中亚那个方向哈。但是您觉得，就是如果中国购买，首先中国购买美国这个天然气，他们的这个合作的空间有多大？其次就是，如果真像罗斯部长说的，就是中国以后大量的购买美国的天然气，对于解决美中贸易的分歧来说，又能有多大的帮助呢？
我觉得天然气这个对中国来说很重要。中国其实特别液化天然气需求非常非常大。我们知道，在过去的冬天吧，中国在大力推广这个煤改气，然后一度造成那个天然气紧张，所以让中国政府其实很狼狈这样子，市场供应出现状况。那在2015年以前呢，美国其实没有出口天然气到中国。2016、2017连续2年出口量非常大，而且2017年是比2016年增长了6倍，我看到数据。它其实正常情况下，按照中国这个庞大的市场需求来说，还有美国这个因为页岩气的这个革命啊，天然气产量非常高，而且成本很低，在国际市场非常有竞争力。那在2017年，中国已经成为说美国天然气主要是液化天然气出口的一个第三大一个市场应该是另外一个是墨西哥，还有一个韩国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如果说按正常的这个两国的贸易的互动的话呢，天然气出口应该是增长空间非常大。有一些数据预测说，大概2030年中国会成为全球最大的一个天然气进口的一个国家这样子。所以如果说继续中国向美国大量的采购天然气，也可以满足中国的市场需求。那其实我们知道，天然气还是比较环保的嘛，对，其实对这个现在这个气候问题啊，环保问题还是有很多贡献。对于我们讲来说，降低这个中美之间的贸易差距，比如说对美国来说是一个逆差，对不对？可能会降低一点嘛。我觉得比如说你这个进口金额从几十亿，比如说到100亿，甚至几百亿，都不排除这种可能性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好的方向。但是美国会不会满足于这一点，我觉得就好像刚才王教授也分析到了，可能重要的还不是在这里。谢谢。
那王教授您的看法呢？
我同意秦教授的讲法。我觉得这个在天然气的这个项目上面合作的话，是 双方互相有利的。而且我们知道说这个中国的话，由于它是全世界最大的这个燃煤国啊，所以对环境的这个污染的话损害非常严重，所以这个基本上来讲的话，也可以帮助这个不但是帮助中国，也可以讲说帮助人类，就是说改善的这个环境的空间。那但是对于中美这个结构性的这个贸易的逆差有多大的帮助？有一点帮助吧，但不会是这绝对不是唯一的一个药方。
嗯，是的。那我们也看到这个天然气可能是双方合作的一个领域啊，但是农业可能是双方这个，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美国中国是美国的这个农业的一个第二大的一个出口国。那么一旦打响贸易战之后，有人分析说，那么中国很可能会抓住美国的这个农业啊作为一个打击的重点。那么首先请教这个秦先生，就是您认为，就如果中国真的一旦火力全开，面对这个美国的这个农业进行全力的这个打击的话，对于美国的经济来说能有多少杀伤呢？
这一点来说，如果说真的是中美贸易战打响，然后对于美国的农业，比如说大豆，我们讲美国出口大豆到中国是非常大，一年都100多亿美金，差了150亿美金左右。那对于美国的这些农场主来说，肯定是有影响，但是这种影响我觉得还是控制的比较可以，在非常小的一个可控范围。为什么？因为美国的那个农业人口，我们知道占的比重还是比较低，虽然农业很发达，但是人口比例很小。美国其实可以通过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市场其他的方式去解决，然后还可以通过一些补贴方式去缓解这个民众的一种不满的这个情绪。那对于中国来说，其实可能伤害更大，因为中国现在它那个大豆主要是那个作为一个食用油的一个初级产品，然后呢大量的80%-90%都依靠进口，然后如果不从美国购买，这个国际市场上一下子也没办法满足你的需求，所以要么就你就忍受，不光是忍受更高价的一个大豆价格，另外可能是大家比如说平时一个月吃多少油，然后你可能要打个对折，你就买不到了，你市场供应都有问题。就好像去年刚才提到这个煤改气，初衷是很好啊，对不对？燃煤是污染空气啊，对不对？天然气是好，但是你没有啊，你有钱也买不到啊，供应有限啊，对不对？所以会造成很多我们想象不到的一个情况。这就是我之前也经常公开讲说，这种中美贸易战其实是两败俱伤的一个东西。但是这一次美国谈判的时候，专门把这个农产品这一条专门列出来，对不对？我倒是觉得说这一条更多的是好像是说给美国公众听的，美国的农场主听的，我很关心你们的利益。我在跟中国交涉的过程中，我非常重要的把这条拿出来，更多是这样。但如果真的是开战的话，就是贸易战开战的话，我觉得可能是什么都顾不上了，那肯定是都有影响。但是两国政府，他们可能非常清楚对方的底线和自己的底线，但是呢，他要对本国的公众还是有一定交代，特别是美国，因为美国是民选政府，那中国政府可能他不太需要对他的公众有太多交代，但是美国他必须要有交代，这是一个很蹊跷、很玄妙的地方。
是您刚才提到大豆啊，那我也注意到现在这个已经有人发现了，说现在中国就是他在改变他这个，就是他可以去加拿大买大豆，然后去巴西买大豆，然后就是有意的要避开从美国买大豆，现在已经开始就是这个这么做了。
不光是这样，但是整个国际市场产量有限，我已经看到一个通知，他在东北发了个通知，叫那个东北的农民大量的种植大豆，他已经做好这个准备了，就有一些预防措施。
嗯，是的，
谢谢。
那么想请教王教授，就是您认为这次的美国在这次的贸易争端中是否有需要反思的地方？因为我看到有学者说，这个现在这个美国已经把中国当作其这个最重要的一个经济上的对手啊，但是美国现在好像是过于专注说就是不让对手发力，而有点忽视了就是提升自己的力量。我也看到有学者说，这个说美国现在有世界一流的大学，有世界一流的这些科研的机构，包括也有世界一流的人才啊，但是美国特别是你像联邦政府在这个科研领域的这个投入已经处于一种落后的位置了。我还听到有这个学者说，就是说虽然中国没有美国有钱，但是中国比美国要舍得花钱其实不止在这个科技领域啊。那您认为美国在这次这个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中有什么需要反思的地方呢？
美国当然要反思的地方很多，比如说这个也有学者认为，他们甚至做过这个实证调查，发现说这个中美这个贸易的结构的问题的话，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双方这个储蓄率的失衡换句话讲说，美国人储蓄不够，中国人储蓄太多，中国人储蓄太多的话，又没有正当的这个投资的这个管道，所以的话就造成这个热钱到处乱跑。 那美国人投资不够的话，就到处去借钱干什么的。那那个透过这个利率的话，透过那个利率和汇率的话，就造成了这个贸易的这个失衡。这当然，这中间有美国有很多要反省的。那美国要反省的，就是说，自己当了这个全球事务的70年的老大，是不是在面临一个即将崛起的一个强权啊？中国，它在意识形态上，它在政府跟商业之间的这个关系上，跟美国都很不同的时候，是不是要做好准备来接受这样的一个竞争？我倒不说他们一定会打起来或怎么样，但这个是一种竞争，一个 competition， 美国是否准备好了？
嗯，是的。那么秦先生您的看法呢？
我对于说美国需要改善的地方，我倒是一个观察不一样。我说的在中国从所谓的改革开放现在近40年，其实主要是2001年加入 WTO 之后，然后迅速成为一个世界工厂，所以这个制造业大国，对不对？然后他其实很多方面他并没有履行当时入世的一些承诺。那美国应该是早就去敲打中国，或者说根据那个之前的协议，政府之间去谈判，去施加压力，而不是说等中国现在已经是可以说是长得比较壮了，比较有力气的时候，你再去扼杀人家中国制造2025。我个人觉得说，中国已经成为从制造业大国想成为一个制造业强国，这本身没有问题，它产业政策调整也没有问题。但是你美国如果是突然一下子试图去通过这种方式，通过知识产权也好，还有这种贸易争端也好，去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不是一个太好的一个方法。那特别是一些技术方面，知识产权要不要保护？当然要保护，对不对？当然，但是美国其实在很多方面综合优势是远超于中国，他对于这个中国制造2025是太过于担心了。即使说他这个贸易战开打，对于这个2025影响也是有限的。我本来对这个中国制造2025也不看好。中国如果它的软性的东西不变化，没有一个自由创新的环境、公平的环境的话，它很难成为一个制造业强国。它的创新也好，研发也好，它根本做不出来太大成绩。我觉得这方面美国是过分担忧了。谢谢。
好的，那么由于时间关系，我们的讨论就要告一段落了。那么也感谢两位嘉宾，感谢旅美的经济学者秦伟平先生，以及美国启泽加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先生参与我们的节目。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仅代表嘉宾本人，不代表美国之音。
八位来自中国大陆和台湾的留学生在纽约曼哈顿下城的一家画廊办了一场名叫外人的展览，热切地探索自我与他人、个人与群体的关系。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八位来自中国大陆和台湾的留学生在纽约曼哈顿下城的一家画廊办了一场名叫《外人》的展览。
他们用各种艺术方式探索自我与他人、个体与群体的关系。下面我们和美国之音记者九岛一起去看一下。
看上去是卖咸鱼的店铺，但其实打开之后里面是我写的禁书。
陈允书藏在鱼肚子里的书是用迷你小说和插画的形式记录下他留学前和留学后思想上的转变。
比如说我一开始的时候是一个所谓的小粉红，然后慢慢的也去发现了香港的雨伞运动，也发现一些比如说黄之锋这样的年轻人。
八位来自中国大陆以及台湾的留学生在纽约曼哈顿下城的一家画廊开办了主题叫 Zeno 中文名外人的展览。
我们都是就是从亚洲来这边留学的留学生，在这里就是有一种 outsider 外人的感觉，那这种感觉成为我们在这边创作的一种题材。
他们结合在纽约留学当外人的经历和新旧文化的冲击，创作出了探索留学生孤独、对个人和群体的身份认知、对自己的家乡以及对美国移民制度审视的艺术作品。
比如说就是 F1 Visa 还有 Foreign Future Fence 都是跟我们作为外国人会时常去考虑的一些问题。所以这一份
在纽约国际摄影中心上学的李修竹摆放出了他4年内的11份学生签证原件和体检报告，这些文件上面的手电筒象征着检查移民身份的工具。
这个情况也就是不断的在提醒着我自己说我并不属于这里，就是但是我同时还要证明说我是合法的一个外国人。
留学生的孤独和困惑也可以在外人展上找到。
我是一个挺慢热的。
来自浙江绍兴的石叶儿刚来纽约上学时非常害羞，石叶儿用彩色水笔把认识的64个陌生人画了出来，这些画也记录下了他在纽约变得越来越开朗的过程。
害怕和逃避都是没有用的，当你在一个陌生的环境的时候，其实你认识一个地方的人、熟悉一个环境的方法可以是主动的去认识这里的陌生人。
设计此刻词典的许方安说，这个展览的目的不仅是展现外人的视角，他还希望华人艺术被世界看到。
我们作为20多岁刚刚从学校出来的学生，有责任和义务担负起这个宣传华人的文化艺术的这个责任。如果说我们现在的世界上的文化艺术环境是10年前的人所塑造的话，那我们就有这个责任去塑造10年后的这个世界的文化和环境。
美国之音九岛纽约报道。
美国一年一度的肯塔基德比赛马会这个周末举行了。那么今年的20匹赛决赛马中有2匹是中资投入的纯种血统马。
那么他们的背后呢是参与美国赛马产业仅仅2年的中国杰士马主俱乐部。美国之音记者尼亚发自肯塔基州的报道。
在居聆听和正义均由杰士马主俱乐部与肯塔基当地御马场 Winstar 等公司共同持有，他们将出现在今年丘吉尔唐斯的赛场。创始人张祖德在2012年创立了杰士马主俱乐部，他本身却是建筑师出身，创办的公司曾作为迪拜酋长的顾问团队设计了麦丹马场，世界上最壮观的赛马场所。青年在迪拜的从业经历带他走入了赛马行业。
盖完这个迪拜世界赛马场，觉得如果呢我们国内的中国人，我们有这么多千年的马文化，我们如果这个产业链做起来，我们一定不会输人家。
赛马是一个高投资高风险高回报的产业，以聆听和正义为例，他们的拍卖价格均为50万美金，而短短2年时间内，这2匹马已经分别盈利88.3和66.6万美金，而后期的繁殖、比赛的赌金以及带动周边的旅游和销售，形成了独立的产业链。行业内大多采用企业合作、参股投资的方式，而在中国，赌博不合法的政策一直是限制赛马产业的一个因素。
赛马跟赌博博彩是有必须要还是可以分开，所以这个题目呢在我自己的脑海里面挣扎了3-4年，意思说如果在国内我们只御马，我们赛马不要赌博行不行？迪拜就是这个一个很好的样子，他们无博彩高奖金，把它做个旅游产业链，我就说这个可能行，
利用高参赛费用高奖金的模式，进而推进纯血马的养殖产业。马师的培训与 Winstar 的合作始于双方对共同开发中国赛马市场的信心。
Winstar 他们也一直在看在国内有没有机会进场，他们想进去但是大家不熟悉。我们开始我们启发点呢就是说我们在中国我们打算打建造一个最好的御马场，我们把自己的这个鸿雁自己的理想跟他们沟通，他们觉得这个小伙子还可以，我们一起在国外投资买马，一起把其他马也运去国内。
Horse racing is a wonder.
赛马是个非常好的运动，我认为如果这个产业在中国能成长到现在我们美国的水平，像我们有丘吉尔唐斯和贝尔芒赛马场可以非常风靡，我认为中国人会喜欢这些的。
People would love to have it. China Horse Club have been a wonderful partner.
杰士一直是一个很好的合作伙伴，他们非常理解马这个产业，他们有很实际的期待值，他们理解成功的概率性是正常的。
You know the percentages of success that is the normal.
张祖德说，创建杰士的一个主要目的是让中国新一代精英接触到这个有数百年历史的赛马运动，并逐渐建立中国自己的赛马产业。这条路并不是一帆风顺，产业早期政策的不成熟导致市场不稳定。在天津建赛马场的一个插曲让他感受到了中国市场的不同。
2010年我们在天津因为天津当时的领导把我们邀请回国内，我们就在天津盖了个赛马场，赛马场要盖好了，第二天我们收到公函说你不能盖，你要盖它淹回去埋回去，400多亩的地建好赛道里面吃头啊排水啊都做好了盖回去，很多人可能是因为这个早都回家了不干了，但是我们还坚持下去把那个赛事挪到内蒙的呼和浩特。
在进入美国市场之前，杰士与海外多个合作伙伴已经在澳大利亚、英国、法国、爱尔兰和新加坡囊括了多项速度赛马大奖，参与美国速度赛马和纯血马培育产业一直在杰士的计划当中。肯塔基州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和经济影响造就了它在世界赛马行业的地位。
The grassland and the mineral content in the soil here in Kentucky.
天然的草坪和土壤中的矿物质是肯塔基州比世界任何地方都适合赛马的原因。这里出产优质的赛驹，土壤中钙和磷养育出非常好的骨骼。肯塔基州纯血马产业每年提供美国40%的赛马马驹。
Also, really, the world is Kentucky. We're responsible for 40% of the fall crop. The industry here in Kentucky.Directly employs 56,000 people.
产业直接雇佣56,000人，造成$36亿的经济影响，间接的忧虑。
好的，美国之音会继续就这一话题为您带来更多的详细报道，也请您持续保持关注。自动体检装置很快就会在购物中心和其他公共场所出现，为消费者服务。
迪拜的一家公司开发了这种新型的科技，为的是方便民众体检。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拉皮迪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这个东西看起来好像是太空时代个人交通运载工具，但实际上却是太空时代的个人健康诊所。身体又是一家设在迪拜的科技公司，他们在开发这种让顾客不看医生就能规律体检的人工智能健康舱。顾客一迈进这个健康舱，体检程序就开始了，然后软件带领他们经过一系列动作和测试，用的也是跟医院的相同的设备。
Within the pod.What we monitor is,
在这个健康舱里，我们监测的是血糖、血压、脂肪含量、肌肉含量、水分含量、身高和体重等。检查结果可以提供给医院，医院如果认为有异常，可以给患者打电话，让他们在病情加重之前去医院就诊。
before it becomes a serious problem.
在经过8到10分钟的体检后，这个健康舱就会显示结果，并寄给客人一封电子邮件。这家公司计划将健康舱推向购物中心、药店、健身房，甚至超市当中。
健康舱将被放在公众很容易接触到的地点。这个想法就是要它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变得容易使用。
该公司和阿联酋卫生部合作，希望这种健康舱可以在今年下半年全面推向市场。美国之音拉皮迪华盛顿报道。
今天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
感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